如果之后纸条回答完了还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举手提问。那么我们就请戴牧师、范老师、钱老师还有吕牧师、雨芳姐都到前面来帮助我们解答我们的问题，谢谢。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下午的时间，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段的时间，主啊，我们能够彼此来分享，彼此来造就。求主你特别赐下智慧，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有更清楚的认识。主啊，也帮助我们从彼此的分享里面，我们在信仰上面更加的被建立起来。我们恭敬的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阿门。好了，我把所有的难的问题都交给两边这个比我资深的同工哈，那我回答比较简单的问题哈。这里因为直接是问我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想我还是由我来回答哈。请问戴牧师何时知道自己真正蒙恩得救？好，那这个我想这个问题我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神的国里面只有儿女啊，没有孙辈啊。There are no grandkids in the kingdom of God。好，那所以呢，虽然我是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其实我是在18岁的时候，我是在18岁的时候，可以吗？没有声音了。我是18岁的时候才信主的，前几天在那个 Dresden 也跟同工们有一点点的分享哈。我是我那时候是在台中念高中，我是在学校里面，我是住校。那高三的那一年呢，其实神就特别透过一个老师帮助我在信仰上面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其实在那个之前呢也陆陆续续看到神其实用很多不同的人在影响着我包括在台湾在演艺圈里面有可能有一些人听过宇宙光林志平林教授。那在我刚刚进高中的时候，在1976年的时候呢，这个宇宙光呢，他们就这个张晓峰，也就是林志平的太太，他写了一个一个剧本。那这个剧本呢叫庚子年就是在描述这个1900年义和团的时候，一些宣教师在中国传福音的一些遭遇。结果呢，他们需要找一些西方人来扮演这个宣教师的角色，所以呢就把我拉去当宣教师哈。那我想那个暑假其实已经我很清楚的其实看到上帝已经开始在工作，特别透过那个经验里面，透过他们当中好几个演艺圈的人其实对我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然后呢，到了这个高三的时候呢，神就特别透过这一个老师来帮助我。那我想我有几个瓶颈需要突破的。一个当然就是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进天国没有办法走后门就虽然我的父母亲是基督徒，我的祖父祖母，我的曾祖父祖母等等但是这个神的国是没有办法走后门进去的。那这个老师就我觉得就很清楚的帮助了我在这一方面。 那当然我想另一方面也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蒙恩得救。那我就觉得在这一块的上面呢，这个老师其实也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所以呢有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呢，他就等于是带我做这个这个初信造就啊，或者这个慕道友的这个训练啊，从圣经里面他就帮助我能够更认识圣经里面的道理。那后来呢印象大概最深刻的呢，就是我是在1978年的母亲节那一天呢，在学校里面的游泳池受洗的。我好几个朋友他们都笑我，说你的罪特别多，所以要在水特别多的地方受洗，在游泳池里面受洗。就在高中在我们学校的游泳池里面，在那边接受洗礼。那一天呢，父母亲的参加对我想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我其实青少年的时候我是很叛逆的一个年轻人，我常常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父母亲，因为总而言之我就是相当的叛逆。那我想那一天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看到神的怜悯神在我身上的这个工作所以我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就信了主。所以我想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怎么样，你们简单的问题你们都准备好了？
我挑最简单的答复。请问看电影电视的问题，你的建议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看还是不看？谢谢这个是一个社会的背景的问题我们了解，如果看最近5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大家你们不太敢相信，以前特别是在很多美国教不可以用钢琴的他们就用手风琴，用那个风琴那我们中间大家很知道像圣诞夜就是用风琴开始的。为什么不能用钢琴呢？因为当时钢琴最开始是在夜总会跳舞的时候，大家哎呀你们跟舞会差不多所以很多是文化背景的问题。所以看电视看电影当然可以，可是要看哪一类的电影和电视，这个就是求神给智慧有很多当然，所以现在美国有的是有的小孩可以看，有的是绝对不可以看的 X-rate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可以看，可是呢就是要求神给智慧，有智慧来决定，特别你们做家长的要不要给小孩看什么我们很多很多不少的教会儿童主日学有时候老师不够的时候都会有安排一些电视这个电影的节目，有很多是基督教办的都是很健康的事。我是最简单的。
好，这边讲说应该是爱心服侍神，意思说心在就可以，还是要凭恩赐服侍神？我想这两个不矛盾的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的恩赐具体的事，可能刚开始不清楚，那心对了就服侍在这个服侍的中间呢，慢慢慢慢你会清楚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通常就是说你做起来的时候比较就是不是这么累觉得做的很喜欢的，而同是就是你的恩赐所在。不过刚开始说不清楚没有关系，我们心对了就好了。然后在一个团契，小小的团契里面，那可能我们就是没有私情嘛，我们就是没有人特别音乐服侍的，那你心对了就起来服侍，那没有关系的。可是等到团契很好像人很多，有恩赐的人很多，那当然是这个恩赐既然是圣灵给的话，我们当时按着这个恩赐来服侍。爱心是必须的啦，是基本的，不管做什么服侍都是。
问题是基督徒如何在你 忙碌的生活中分别自己来侍奉主、服侍人，有哪些重要的原则？谢谢。谢谢提这个问题啊。基督徒以前，当基督徒以前和当基督徒以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以前，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身份。在信主以前，当然几乎是毫无意外的，我们自己是中心。信主以后呢，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说过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是我们的生命的主，那就是他变成中心了。困难是呢，我们那个老我还扯我们的后腿，不那么容易把自我中心变成功，以基督作为我们的中心。最近我们伊尔门道在那里分享腓立比书里边第一章第五节里边讲到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分享了同心。黑帮啊，他们也挺同心的，他们同黑心啊，那我们同什么呢？我们是同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我们从经文里边来分享，基督的心是顺服天父的心，突出的在科西玛尼园里边大家都记得顺服天父的心。基督的心是舍己爱人的心。当基督徒以后呢，要把同基督的心放在第一位。那和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以前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信主以前信主以后整个的价值观改变的过程当中，整个的一二三四五这个次序的排列和以前就是不一样了。你要想把基督让我们做的事情排在后边挤进去塞进去，大概是做不到的。所以不得不重新来排列你的价值观，重新来排列到底谁是主谁是仆人。这样重新排完了以后，大概后面的文章就比较容易做了。但是这一步呢，重新排呢是最难度过的。所以这个是可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不再用大家在这里的时间，下边各位老师包括我自己冒充老师在这里都愿意跟你们交流。谢谢。
这个祭祖的问题是这样问哈，这个基督徒如何面对家里的叩拜祭祖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哈？其实我想在宣教学里面大概我们相当有挑战性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这个祭祖的问题呢，另外一个是非洲多妻的问题。好，这个是在宣教学里面啊，一直都非常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我想这个非洲的这个多妻的问题啊，大概的做法是这样。当然，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知道，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多妻啊，所以呢，这个。当一个人要信主的时候，而他有好几个妻子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用的方法就是不是要他把所有其他的妻子都这个这叫什么，把他要休妻哈，不是要休妻他需要照顾这些妻子所以呢，我们就求神来怜悯，求神来恩待当然就是说不能再继续的娶太太了哈但是呢，假如有太太的话不只是一个的话，你应该还是要照顾到他们所以呢，大概这个非洲是这样处理。那这个关于我们中国传统这个祭祖的问题呢， 大概我想我们比较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强调着其实我们在孝顺我们的父母亲也好，或者在纪念我们的先祖也好，其实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用一些别的方法，用一些别的方法，譬如呢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家人在拜拜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站在旁边，他们就会用一种默祷的一种方式来追念他们的这个父母亲也好，或者他们其他的这个先祖哈，那大概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当然我想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能够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的家人就会很抗拒或者很坚持，你一定要拜，你一定要拜。那我想我们就是会鼓励用爱心跟家人来沟通，希望他们能够谅解。我们大概会说还是需要有一些的坚持在那个地方，那也只能够求神怜悯。那个求神怜悯让这个让家人能够接受，但是我想有的时候的确是很困难。那我想在同时会强调的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父母亲在的时候，我们就是做最孝顺的孩子，那不是在父母亲过世以后我们才上香我们才孝顺，而是在他们还在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一个孝顺他们的一个生命来。那我想假如他们能够看得到我们这样的孝顺他们，其实我想现在的父母亲就比较开朗一些，大概都比较能够接受了，所以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关于这个进化论或者这个物种起源的这种相关科学的研究，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我想在这边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只是我觉得所有的真理其实都是上帝所给予的，所以在科学里面其实科学的目的是解决 how 的问题，为什么会一些事情发生。那我想科学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了解为什么这个宇宙，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一些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而不是那样。所以我想任何科学的研究假如能够帮助人的生命能够改进的话，我想任何的科学的研究我想都是好事情了。那当然我想科学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是 why， 为什么那我想这个只有在信仰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找到这个答案所以呢我想这个科学的研究我个人会认为是很好的事情那是不是有一些科学的研究是比较着重于进化论那我想因为我不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我不太知道要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假如一个人是在做一些研究的话，假如这些东西是能够帮助人类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十分的来肯定这个东西的所以大概我会从这个两方面去回答，不晓得范老师有没有什么补充啊？
你要补充吗？
我不要，
他不要补充。这里有一个题目啊，是说神有预先看见以后事的能力，神为什么不只创造那些他预先看见会接受救恩的人？创造那些他已经预先看见不会接受救恩的人是否太痛苦？你是否觉得这些人不被创造倒好？第一个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这个题目本身有点矛盾哈。为什么呢？如果说神有预先看见以后事的能力，如果他预先到那些会接受救恩，其实就没有救恩这回事了，就不需要救恩了，对吧？如果他只造的那些是完全顺服的，那这个另外呢，如果真是这样子，神造了一种我不晓得是什么，造了一种生物哈，也不晓得， 服神，只会只会只会的话只会爱，那种其实可能不是完全的，不是真正的一个人。因为我们讲到人的话，知情，假如说有一种东西它没有这个选择的这个意志的话，不是一个真正的。所以那这些先讲了以后再说啊。那这个既然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的，那人就跟神有些地方是相似的哈。我们有创造力，我们有对永恒的追求，我们有是非的观念，我们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啊，这些。那在这个始祖亚当，他在意志里面背逆了神。那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要把这个事情把它转过来，把它翻过来。翻过来呢，就要用另外一个人的完全的顺从，一个人最到了人的到了世界，然后就要用另外一个人，就是第一个是亚当，第二个是末后的亚当，就把整个这个翻过来。那翻过来呢，是为了是这个耶稣基督了，当然就救恩。所以以后还是跟亚当当初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那我们现在今天每一个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他是一个完全顺服啊，做成了这个救恩，就付了我们的代价，他顺服神完全付了这个代价，我们今天才有办法来有一个选择，就是选择来接受这个救恩或者是不接受，顺服神还是背逆神，就跟当初亚当一样了。所以那我们作为一个真正是一个人，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这样子来做选择，然后神就他就可以救一个族类，是顺服的这个族类。我想只能这样回答。等到我其实没有真正解释啊，因为这个我想实在是没有什么解释的，这个是神自己的作为。这边的真正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是神的绝对的主权。跟人的这个责任到底是怎么一个调和，我们实在没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的。可是我很喜欢当初那个使者协会的创办人周祖培牧师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也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他就跟我们讲，带开玩笑带当真的，他说哦，天堂啊，他说这个就是你到天堂门口的时候，门口会写了说凡愿意的都可以进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我们的责任嘛，我们的责任是要愿意啊，要接受主，要愿意就开门进去了。进去以后呢，就看你看这一个门，同一个门的进来以后，你看见那个门其实另外一面写的是说什么，凡进来的人都是被拣选的。这就是真正的说起来，就是这就是神有一个神学里面的一个奥秘，那我们就这样接受了。他两个都说了，我们两个都相信，好不好？请补充好不好？我这个
不是要补充哈，我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说，如果按照我们知道听到福音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可以被救赎，那对于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那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好，还有就讲到说，按照罗马书第二章，不在律法之下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但是罗马书第三章又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完全可以按照良心来行事。那可不可以这样说，没有听过福音死去的人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常常问过的，而且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基督教你们的这个太狭窄，为什么好像一定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的话才能够有永生，才能有生命，那其他的人他们就是在地狱火湖里面哈。我想这边是告诉我们一个急迫性。那第一，有一个事实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行为得到救恩，没有。他因为是对神来讲，他看我们的罪，不是看你犯一件、两件、三件、四件，只要犯一件就是犯罪， 我想这个原则我们要晓得，所以他这边常常讲说，没有一个艺人，一个也没有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既然都没有办法守全律法的话，所以神他就派遣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用耶稣基督的宝，当我们接受他，然后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然后把我们的罪给遮盖，让我们可以接受，让神跟我们中间的交通又恢复了正常的交通哈，就像那个约翰福音讲的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一条路我们才可以到神那个地方去。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呢？其实在罗马书上面有讲到说，他是按照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吹了一口灵，那个灵气给我们，他在我们的心里头有所谓的是非之心，也就是我们的良心来做我们的凭据。那有一些人他们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是用这个良心来审判他们。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有一个警惕，就是说现在这边大家都是同工，没有所谓的慕道朋友。那对慕道朋友的话，我们会劝他说，你听到福音的话，你就自己好好想想，你是要永远到永死，还是说你希望有个永生，有个不同样的生命。这个永生并不是说在以后才开始，当你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得到永生的凭据了。所以对于还没有相信的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迫切感，赶快把福音传给他们。那对于有一些我们还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真的没有办法听到福音的这个人，神他是按照我们的是非之心来评断他，所以也不是说就没有路可以走哈。总而言之，想要讲的就是说，尽快找到各种机会，分享你自己个人的生命的见证，能够让你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都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它不是因为以后我们图的一个有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而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不一样。我想这是最宝贵的地方。
问一个问题，路加福音的十章四节，对于不接受使徒的城市采取离开的方法，在现代宣教学上有什么应用？大家如果对约翰路加十章四节不太熟悉，就是耶稣说，无论你们到哪里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要走到街上，说这是你们城里的尘土，有站在我脚上的，我也要把它擦掉，还给你们。这个在近代宣教学上，这个就是顺服神的引领，大环境的引领。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最好是由戴牧师来答复的，因为这个大家有的人很早，他很前辈没有讲到这个，他的爸爸就戴少珍牧师 ，Hudson Taylor III 是吧？他们被逼1953左右，我对历史不是很有缘，就被逼着离开，包括很多很多德国的宣教都被离开中国。他们圣徒都离开了，乖乖的离开了。可你知道吗？1953以后，这个他很土，包括有王明道、宋江都受到很多很多迫害。可你知道吗？等到后来，中国后来大复兴，中国的后来到了70、80、90，中国的基督徒的人口，这个我讲基督徒是表示有生命的基督徒，充实的基督徒，人口的这个基督徒的涨是全世界第一的。如果我没记错，当时世界第一，非洲一个国家是第二，就神有他的时钟，当时他们就顺服了，就退出离开了，有的回到德国，有的回到台湾，有的到香港。可是呢，神的大能的时候，神的时钟在动，到最后大复兴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那些顺服，最后还有很大的改变了整个世界。路加22:36就耶稣说这个叫买刀的命令。什么意思？这个是我也不是很有把握，就把我抛砖引玉了。这上面说，耶稣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有钱带的还要带走，有行囊的也一样；没有刀的要卖掉又买一把。我告诉你们，这个很，我告诉你们，经上就记着说，他被列在不法者的手中。这话比这个对现代的这个。”宣教学的意义是，我们谁有他的时日，我们神要装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好装备。 耶稣这样讲，你现在我以前差遣你们出去，你们不要带钱袋，也不要带行囊鞋子，你们缺什么够没有？他们说我们都没有。耶稣要离开，他们就说你们要好好装备。所以这个意思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今天宣教是我们要好好的装备啊，因为以后我当时有耶稣同在，后来他们要离开耶稣，你要自己要好好装备。这句话呢，我这个有的人要回去海归啊，在这里我们聚会很容易很自由，你可以随时发问，可你回去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被接受装备，回去我们自己有能够有能够好个人的解读。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哈，请问如何看待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对政府之间的对立，在有关主日敬拜的地点上，政府不让他们租到大的聚会大的聚会的地点而不得不到街上聚会，导致与对政府之间的一个矛盾很大，请问如何正确的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是继续跟政府抗争，还是化整为零举行小规模的聚会敬拜。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主要所在谈的就是这个守望教会的情况。那其实据我的了解这个守望走的这一条路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条路线但是呢不是唯一的一条路线不要讲别的地方，单单在北京就有好些家庭教会他们其实政府许可他们在一些写字楼里面来聚会那基本就是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 半公开的一种情况。那我想守望教会金天明牧师跟他的同工们呢，我想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要走在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当中，希望能够让政府许可他们用一个买堂的一种方法来买他们聚会的地方。那其实在他们的里头我们也知道也有一点点的争议，因为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其实他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就因此而离开了守望教会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我想我们在外头的人我们很难能够完全的了解，我想我们也在外头我们应当采取的一种立场呢，就是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在那样的一种处境的里面他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做。那我想在家庭教会不单单是在北京，就是在全国别的地方，当我问当地的同工关于守望教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是很赞成守望教会用这样的一种方法，等于是强迫政府能够比较认真的来面对家庭教会的这个整个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觉得他们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一个不合宜的一种方法，所以我想这当中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的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呢我就觉得重要就是守望教会的同工们他们很清楚知道神要他们做什么。那我想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呢，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我们也不要在外面火上加油我们也不要在这边造成他们更大的一些困扰我想重要是在重要是在这个地方那整个中国我想它的宗教政策呢其实也一直是在改变的当中有很多的地方其实像我早一点所提到了，在上海南边不到半个钟头，在嘉兴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家庭教会六层楼高可以坐2000多个人是当地的这个政府就跟 这个嘉兴的家庭教会，跟他们说你们在家庭里面聚会太危险了，因为人太多了。后来同工们就跟政府反映说，那我们在哪里聚会呢？政府就说我们这边有一块地，你要不要买，卖给你。后来他们就说，那我们买了让不让我们盖？他说让你盖啊，你有钱你就盖啊。他说我们是不是要数一三次？政府说也不需要数三次啊，不要管三次，你们反正你们就聚你们的会啊，你们不要理三次，三次那一部分我们会来负责啊。果然就这样了啊。所以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宗教的政策，其实我们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真的是很难一概而论。那有一些地方能够做的，别的地方就做不出来啊。所以我想重要就是我们为国内的教会弟兄和姐妹们来祷告，特别为守望来祷告。这条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走的道路，而他们也认为若是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方法让政府能够更容许家庭教会一个存在的一种空间，有可能我们回过头来会很感谢他们付出的啊。尤其假如因为这样的一种张力也好，这样的一种对立也好，或者之间的一些沟通，导致于全国的家庭教会能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了啊，也知道这样的一种做法不是唯一的一种做法啊，因为有其他的教会他们用完全不一样的方法而也可以有一些聚会的一些机会啊。所以大概我就会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回应。
好，有人问说请问如何过那个圣洁的生活哈。你们可以发现说在保罗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常常称我们基督徒叫什么？圣徒。什么叫圣徒？分别为圣归神的哈，就叫圣徒。所以我们对我们真正重生悔改的这些信徒来讲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怎么分别为圣？也就是说在世不属世，按照神他在所有神的心意都写在圣经上面。好，那怎么样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答案也都在圣经里头。那我们一定要晓得说我们的神他是一个恨恶罪的人，他希望我们成为圣洁属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每一天在生活上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有的时候可能你做了一个选择之后可能是一个很 easy way， 好，可以做到一些什么，可并不是一定是符合神心意的。今天早上那个戴牧师他有讲过，就是说我们常常要想到如果耶稣基督就在旁边的话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处理，耶稣基督在的话在我们旁边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做一个选择。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选择我们会非常小心，因为我们会选择是合神心意的，而不是去忤逆他的，因为我们神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神。好，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呢，对我自己来讲，每天到神面前去悔改，我们的悔改不是第一次信主的时候我们悔改单单那一次悔改，而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生活上面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今天 我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来做一个反省。那 我相信在诗篇大卫他我们曾经讲说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好，可是大卫他有没有犯罪？有，他有犯罪。可是他最后为什么神会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求神赦罪。我想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做了不对的选择，可是当圣灵提醒我们做不对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求他赦免我们，不要再继续再享受在罪中之乐。这样子的话我们每天每天的操练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之前，这整个都是在这个成圣的阶段的时候，也许刚开始我们并不是这么容易。好，就好像因为这个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如果要做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的话，我们好像有点像逆水行舟，非常困难，因为别人都是这样选择，那我今天我要想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旁边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压力。可是不要忘了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是神他的心意， 神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说主我们是属你的，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一个这样子的身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好，谢谢。
今天戴牧师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听到有弟兄姐妹在讲到一些比较实际的做法，我们都晓得要分别为圣啊。那生活上怎么样能够真正能够做得到？我在想，是不是大家有人愿意这个得胜的一些的经历，能够提一提？我们好像讲到这个，要找一个人可以，就是 accountability 啦，就是可以那个有没有人自己走过，可以提出来能够帮助大家的？
你也可以替人家讲。
这钱老师就是就点着名字让我上来，因为就是刚才那个戴牧师他说了这个关于圣洁的生活，然后我就跟钱老师就很小的一点分享了，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起码在这半年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以前是一个被这个很捆绑的人，对，然后我也很感谢神，就真的是让我在今年以来真的是能够在圣洁的生活上面有很大的长进。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我自己真的不靠我自己能力，因为我觉得这个我已经被捆绑了很多年。对，我在这里很就是向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很好的一个网站，它叫做Set Captive Free， 就是它专门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个课程，就一套的一个课程，它会比方说你对你沉迷于网络，你沉迷于色情的东西，然后你沉迷于你有一些瘾的东西，它会有相对的一些这个课程来辅导你，然后它也会就是有一个 mentor 之类的，然后会给你一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中文的，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的，对，然后我现在今天那个戴牧师就说有正好说到这个，我就自己非常有感动的，就是我想也许我们弟兄之间可以有一个，我不能说是这种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建立一种这种 relationship， 就是 accountability relationship， 但是我不知道是这种一对一还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群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这种相互的鼓励，相互的这样子的一起的这样子的征战的这样子一起来过圣洁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吧。嗯，对。OK， 谢谢。我想我们可以就是会后，然后我们我是弟兄啊，主要是弟兄之间，姐妹我就不知道，对，弟兄之间，我想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说弟兄对于色情的这种东西是很软弱的，尤其是现在网络这种发达，你不知不觉你就会有这种不知不觉就会陷入到这样的陷阱里面。对，在圣经里面也说我们的仇敌就像一个吼叫的狮子，然后他随时吞噬的人，我们要依靠神，我们要刚强壮胆。是 OK， 我想我们可以有一个群发的邮件，然后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这样子的 accountability 的这种 group， 我们来相互的鼓励，相互的来支持。好，感谢，谢谢。
希望我们这次这个会开完了，不是只是又知道了一些事情，我们有一些真的就要用行动来跟进啊！我们真是有那么样的使命，给了我们是值得我们活的这个使命。我觉得有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实在是太怎么没有那个使命感，所以呢就陷到自己的一些的啊，不管是困难也好，不管是诱惑也好，就把时间就转在这个里面了。假如我们彼此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了，我们就进到一个好的循环里面，那我们的时间就不会浪费在这些里面，就急着去做那些我们知道该做的事了哈。希望这个会开完以后，我们有一些的跟进的具体的跟进的，请弟兄姐妹都可以参与啊，都可以。我想我们每次完了以后都会有一些 email 上面大家一些的评估啦，一些的这个展望什么的啊，可以用 email 来讨论，来组织起来。谢谢，谢谢分享。
一个问题，罗马书五章十八节，如此说来，因一次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也因一次的义行，众人都被称义得生命了。问题是，如果说当亚当一人犯罪，众人都被定罪，而因主耶稣的死，是不是众人都会自动的都被称为义了呢？问题听懂了吗？听懂了哈。那我翻译一下，那就用不着我们信也被称义了，是吧？那么大家都很熟悉，对吧？这段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八节。那么我想用两段经文呢来分别来作为它的支持哈。那么一段呢是在这个创世纪里边的第三章啊，我念一下，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就我们说的把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赶出去了，就怕他们是刚才念完了，就怕他们是永活了，实际上的话呢，赶出去的话实际上就是永死，永死，永远跟神分开了。这就是支持的刚才罗马书的五章十八节里面的第一段，是吧？就是说一人犯罪，是吧？这个罪就进入了世界。那么刚才说一人称义的话，一人这个耶稣的话呢，因为耶稣的死，是吧？一人这个众人啊，就得称义，得到生命了。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罗马书的三章，是吧？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也大家愿意从二十三节、二十一节开始呢更好。就是讲到了神设立了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和借着人的信，为了显明神的义。在二十六节最后的时候就讲到了，也因信称义了。那么这段的话呢？从经文里边呢就看出来了，告诉我们了，那么耶稣的血，假如说我们相信了他以后，相信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的，被流的血的，那么一方面是显明神的义了，一方面呢我们也被称义了。被称义了并不是说明不是罪人了，我们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说明我们是被称义的罪人，还并不是说不是罪人。所以说称义呢是算你为义了，靠什么呢？靠了我们信了耶稣的血是为我们流的，这个信呢是不能跳过去的。所以综合起来刚才这个问题呢，我猜想问的这个弟兄姐妹也不奇怪，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好像不公平，是吧？这个怎么可以一个人这个犯罪了进入世界了，罪就进入世界了，我们都遭殃了，是吧？耶稣一个人怎么能就把我们全救过来呢？这里边呢有两点，是不是大家可以考虑？我们的祖先好了，说他们犯了罪了，我们世界上他就进到世界上来了。我们可以看看这几千年以来我们的人类的发展，是吧？主耶稣已经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两千年的事，两千以前的事了。那么假如说是都被称义的话，我们一个个的话都被称义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吗？啊，这个道德来说是越来越走下坡，实际上不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主耶稣死了我们不信了我们不悔改了就能够好起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另外一点的话，大家是不是要考虑一个问题，是吧？就是说我们说的可能是很重视人权，我没有犯罪嘛，怎么可以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罪让我们给他们担当呢，是吧？实际上的话呢，我们很重视人权的时候啊，是不是我们的概念里头，我们心底里头不太有神权这两个字？而从圣经来说的话呢，首先是强调神权，否则就谈不到以神作为中心了。而我们呢，这那么多年过来以后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那个主义这个主义，我们常常 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还是在现在人权里头，而把神权放在人权的下头，供大家参考。
还有半个小时的问题解答时间，大家可以现场提问，或者是还可以继续往前送纸条，抓紧时间啊！
你说是一个冠冕，我倒是觉得好像是一个荆棘。呀，谢谢。这个我想，呀，刚刚有回答大概我信主的这个过程。那其实虽然我是18岁的时候信主，但是我其实仍然对所谓做一个传道人或者做一个宣教师我信了主之后呢，其实还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那这个其中我想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从小就被人家问你的名字叫戴继宗继续祖宗，那你是不是也就是反正代代相传，你就认命，你就做一个宣教师5、6岁就被人家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从小就很讨厌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就立志我绝对不做宣教师绝对不做宣教师那顺便提一下 Never say never to God。那我后来当然我就回去美国念大学，然后念了大学我想也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呢，我就有机会去到美国的加州，在北加州在湾区那边呢工作了2年。那我自己是学历史的那在念大学的时候呢，我很清楚知道我一定会用我的一生我会用中文那当然那时候没有想到宣教师，因为我还是跟上帝说主啊我愿意信你，但是我不愿意做宣教师我好像蛮给上帝面子的我愿意信他所以那时候我也有考虑这个去中国做用生意的方法去中国，或者甚至这个进到美国的政府界里面在外交界里面也好，甚至呢那天晚上我也跟同工们分享，有一段时间我都还想参加美国的 CIA 因为我想这个用中文反正都可以用得到嘛那我那2年呢，其实我主要就是在做研究中国大陆，尤其他的教会，中国教会历史。那在那2年的当中呢，上帝就给我一个机会认识一对夫妇，是一对内地会的宣教师，退休的宣教师。那弟兄嘛，他的名字叫艾德里艾牧师现在已经被主接回天家。那艾牧师呢，他是一个英国人，后来到了中国，到了这个方城，在河南那边传了好多年。后来1952年他就离开，就到香港，到了新加坡服侍了多年之后，就在美国退休。那我就觉得上帝就把这个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那我觉得那2年呢，其实就透过爱牧师帮助我能够更清楚的知道神在我身上的旨意，神在我身上的呼召。好，我觉得爱牧师那2年非常有耐性的，就等于是有一点像他是我的这个 mentor 也好，是我的师父也好，他就很有耐心的就带着我一起读神的话，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呢也聆听我的一些心声，特别在这个挣扎到底我这个是代代相传呢，还是神是在呼召代际中来全时间服侍他。那我觉得当我回想到那2年，大概对我而言就非常肯定这个是神带领的，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就到了一个地步不单单是爱牧师，我觉得周遭的人也陆陆续续都肯定譬如我在教会教主日学也好，或者讲道他们就说哎呀 Jamie 你讲得很好，你有没有考虑去神学院接受深造那后来我就申请了神学院。那我就在这个还没有完全决定的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就在神的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说你原谅我的软弱 好，原谅我的软弱。若是你是真的是在呼召代际中要全时间出来服侍的话，你让我很清楚的看到，好，使得我不会后头还在怀疑的当中。那我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呢？就是求神你让我能够去念神学院，我也不借钱，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但是我不借钱。我说小时候听过很多戴德生的这些很奇特的故事，就是说从无变有，神很特别的安排预备，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若是这是你的旨意你的带领的话，你就让我能够去念神学院，然后学费啊各方面就能够看到你的供应。结果做了这个祷告，后来就收到了这个神学院寄给我好几次这个 financial aid 的这个表格要我填，我全部都把它丢掉，全部都把它丢掉。我就说上帝，我信靠你，我相信这个，若是这个是你的旨意的话，你会帮助我。那有的人会说，哇，你这个实在是有一点在试探上帝，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软弱也好，这个是我觉得在我的心里面，我的生命里面，我需要很肯定看到神是在带领代际中全时间出来服侍。那长话短说了，就非常奇妙的，我那三年真的是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借过钱，我也没跟教会要过钱，也没有申请任何的 loans， 就三年就看到神每一个学期就感动一些不同的人奉献钱，让我能够就在那三年的当中就念完了神学院。那我觉得当我看到神这样供应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神的确在呼召我。所以当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就没有所谓的压力，说哎呀你会不会有压力在代家里面，我就觉得神就透过那一件事情让我能够抵消所有我无形中的一些压力，那所以我就进到全时间的服侍里面了。所以我想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像范老师啊钱老师这些属灵的长辈，我很鼓励你们，就是说多有机会跟他们谈话，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来影响你我的生命。因为我觉得神的确就是常常透过一些长辈们，一些属灵成熟的一些弟兄和姐妹们，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可能我们面对到的一些挑战，我想这些人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上帝，也能够更清楚知道有可能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那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面，刚刚提到了林志平，刚刚提到了张晓峰，艾牧师是另外一个，其实有另外一两个，其实也是上帝放在我生命当中的属灵的一些前辈，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所以我鼓励大家，我想神把好几个不同的人放在我们的当中，我鼓励大家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能够从他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看到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大概从这个角度做一个回应了。好，
允许我再补充一点，这个刚问的非常好，很有意思。我自己也有一个困难，我叫范大胜，我一个叔叔一天心血来潮，他说你们要我是大字辈，他从你现在开始叫大同和乐，大同和乐很好，所以我的儿子叫什么范同是吧？所以我谢谢我叔叔，谢谢你。我后来感谢主，我们就不用同字辈，因为每个人都叫范同，我们就叫从恩，我不管我们结婚了，感谢主，我们也生小就说不管男是女，我们就叫恩，所以第一个叫怀恩，第二个叫杨恩。我要真正跟大家讲一句话，就不要有家庭的包袱在里边。比如说讲这句话，我知道我们特别有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里面很感谢主，可是有的人说哎呀我信主了，可是我有家庭的包袱。比如说很普遍的，我听到好几个人讲，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一个开过光的符，有没有听到？这个很普遍，那我怎么能够信耶稣？对不起我妈妈，对不起我奶奶。圣经上有一句话激励我很大的，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保罗在那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讲，也就是我经常来鼓励大家的，就是说因此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经过去，看了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个啊家庭的包袱、传统的包袱。我们在基督里面，我就是新造的人了啊。所以刚刚戴牧师刚刚今天下午讲，就是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哈、啊，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现在就新造的人啊，把过去就 say goodbye, 就不要讲，就是跟过去就隔开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不要有心里的包袱，特别是你们要回去的话，跟你父母亲传福音的时候要 act locally, 说我们从心里面我是新造的人，我们可以一切重新开始。谢谢大家。
我开个头，然后让大家能够也参与哈。我想这个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其实要面对到的挑战哈。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上帝常常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显明他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知道啊，这是义路，你当行在其中哈。假如我们要用圣经的一句话，那若是要稍微做一个归纳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哈。当然，一个就是神的话啊，我们能够透过很有系统的读神的话啊，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好，那个时候其实啊，师母跟我交往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因为他想到这个戴家要嫁到戴家的里面，他心里面很惶恐。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他知道我喜欢他的那个第一个晚上他睡不着觉，因为他兴奋的睡不着觉，但是呢其实他是害怕的睡不着觉。那后来神就很清楚的从他的话语里面，从彼得前书第五章呢，就给了师母一句话，他就知道就是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想神的话我想可以帮助我们，神的话的确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那我刚刚讲的呢，我们要很系统的读神的话，不是这样翻来翻去，然后手指头就要按这一节或者按那一节，用这种方法来辨别神的旨意，这个我想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所以我想神的话，神的话。第二个呢，我想就是借着祷告。那我想当我们寻求上帝，当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我想这样的一个祷告呢，我想是一个神所悦纳的一个祷告，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祷告。那我十分的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渴慕的话，我们的上帝不是要为难我们，要我们在这边一直好像揣摩不出到底他要我们做什么。所以我想他就会借着我们的祷告，他就会引领我们。那我觉得第三呢，我觉得我常常用一个驾车的一个比喻哈，就是说你要这个车子转弯的话，或者你要这个车子动的话，或者要左转或者右转的话，最好是这个车子在动的时候比较容易转弯， 你一个车子停在那个地方要转弯真的是很困难。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比喻呢？我就觉得呢，其实上帝是可以在我们服侍，或者他会在我们服侍的当中来引领我们。所以呢，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 Getting on a boat does not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anyone。 就是你一个人成为一个宣教师，不是从他上那一艘船的时候他才成为一个宣教师，而是在去之前其实他就开始在传福音。你若是在本地没有对灵魂有负担的话，若是我们说我们上飞机飞到世界的另外一半，我们突然会对灵魂有负担，那我想我们是在开玩笑的，我想不可能的事情。好，那所以呢，我就会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岗位上面呢，我们就开始服侍。然后呢，透过这个服侍呢，我们一方面能够来装备好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更了解我们的恩赐所在。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就是透过教主日学就慢慢发现，哎，神真的是给我教主日学的恩赐，或者对孩子的一种喜爱，或者讲道，或者传福音等等。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若是能够在服侍的里面，我就觉得上帝就比较容易能够指引我们。我们其实回去看圣经，我们会发现神呼召的人都是在行动的当中被呼召，不是坐在那边等，等上帝来我们才动，而是在动的当中呢，上帝来引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从服侍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比较了解神给我们的呼召。那或许跟这个有关的，譬如像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多读一些宣教的东西，一些书籍也好，譬如一些宣教师的传记也好，或者呢我们读一些宣教的一些刊物这个神州划船的刊物啊，中信的刊物啊，内地会的刊物啊，这个 SIM 的刊物啊，这个威克里夫，就是说我想这些杂志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一方面多了解世界的需要，我们也能够为这些地方祷告。然后呢，我就觉得从这样的一种知识上面的这个增长的里头呢，我们就能够也让神有一个机会，有一个管道，能够把某一个地方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方法。那当然刚刚提到一些属灵的长辈，像我也提到了，在我的生命里面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冲击，带给我很大的帮忙。那大概我会排第五个，若是要这样排的话，从神的话这样排下，我会说第五个是环境的印证。我不会把环境的印证放在第一个。那为什么呢？因为约拿他能够买到船票是环境的印证吗？就是说他逃避上帝，他其实知道上帝是要他去尼尼微，结果他去买了去这个他市的船票，哎，那就是环境的印证嘛。所以我想我会把环境的印证放在最下面最低的，这些其他的我都觉得一般是我看到神带领人的一些方向。那我再一次说，我也不认为一定是这个，一定是那个。有的人说，哇，保罗这个去大马色的路上从马上面被击打下来，那我就一直在等上帝用同样的方法，我去大马色的路上被击打下来。那假如上帝要你做一个保罗的话，大概就是用这种方法了，但是我不是一个保罗，所以上帝不一定会用那个方法。并且我就发现上帝用一些比较非常特殊的方法，表示这个人在他的旨意当中会扮演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角色。那我是一个普通人，所以上帝用很普通的方法来印证他在我身上的带领。所以我觉得我们千万不要都在等着保罗的这种经验，因为就一个保罗，上帝也不常用那种方法。那其他的我就觉得从神的话，从祷告，从服侍的里面等等，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或许我们能够一起来探讨神在我们身上的带。我大概我不晓得同工们有没有什么别的从你们的角度也可以分享的。
谢谢。 希望大家的问题啊多多集中在戴牧师身上，否则你们可惜了时间了。说心里话，他现在不咳嗽。
抓紧时间，抓紧机会，赶紧向戴牧师提问。
不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不是。我尝试回答，我没有完全或许抓到你的这个问题的重点，但是我稍微尝试来回答，那若是没有抓到的话，你再补充问一下。我会觉得这个夫妻呢一定是要同心了，一定是要同心。我也觉得上帝的带领一定是把夫妻带到一起，他绝对不会让先生有这个负担往东走，然后呢给太太有那个负担往西走。那若是我们面对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处境的话，我会对这一对说，我说你们还是再等一下，你们还是一起在神面前寻求，也不是往东也不是往西，乃是认真的在神面前寻求，到底神把你们两个人带到一起成为夫妇，成为一个家庭，神要怎么样来使用你的家庭。我常常听一些人在分享他们对宣教的负担，然后呢我仔细听他们，譬如是先生在讲或者太太会讲，我就发现有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有这个负担，我有这个负担，我有这个负担，然后呢讲到一半我就会打岔，我说那请问你的太太有没有同样的负担，或者你的先生有没有同样的负担。所以我想我会认为这个夫妻同心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这个至于就是说是留在德东也好，是回到国内也好，我想这个就是这一对夫妇需要在神面前寻求神要怎么样来带领你们在服事的岗位上面，在生活的岗位上面。那我就觉得刚刚提到用那几个方法是我觉得是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方法，能够明白神在这一对夫妇身上的带领。所以我大概就会鼓励这一对夫妇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在神面前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什么，是要回到中国也好，是留在这个地方，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寻求的一个过程。那个时候我们1996年我们从美国要到香港的时候，我们也是夫妻一起祷告，结果呢其实师母比我还更清楚，他说我们一定是去香港，绝对100%。我一直在那边犹疑，那我犹疑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我去到香港的话是跟我的父亲一起同工，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就是说父子的关系已经够复杂了，就还要加上跟他一起同工，那就更困难了。那所以我一直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挣扎。那师母其实在那一块的上面他比我快得多了，他很清楚的就知道 神是这样带领我们。那我是慢了好几拍了哈，我慢了好几拍哦。那后来我们搬到台湾，就好像正好相反，我比他快好几拍，我就知道我们应该是搬到台湾。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夫妻之间的默契也好，彼此之间的尊重，然后一起在神面前的这个寻求。我想大概我会从这个角度，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到你的问题了。两个都回答了，好了呀呀，我想就是一种彼此尊重，一起来寻求的一种过程了。短宣跟长宣的利弊，好，对啊，这个我想谢谢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然我想这个短宣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的帮助啊，譬如我想对一个人在寻求的当中，我想我们在宣教的里头，我们发现其实有现在很多的人，他们是透过短宣来明白神呼召他们进入到长宣的里面。好，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哈。所以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我想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我想在短宣的里面呢，我们其实也能够成为当地教会的一些资源，譬如我们去那边帮助他们无论是譬如像福音营也好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营会，甚至我们可以去做一些 service projects 帮助他们盖教堂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我想短宣这个东西其实是能够帮助教会，帮助我们个人在宣教上面有更多的认识。那我想短宣我们需要了解的呢，有的时候呢也会造成长宣同工的麻烦啊，尤其假如持续不断一直都有短宣的人来，然后呢你就非得陪着他走，然后呢常常也会带来一些困扰给长宣的同工们。好，所以我想这个东西也是在这当中我们需要思想到的。那我觉得当我们看今天普世宣教的工作里面，我想我们的确，我自己的体会是这个有一些地方你很难能够做出一些短宣的东西。譬如像我们早上提到的整个回教的世界，你很难能够做短宣的东西。好，当然我想你可以透过譬如像一些医疗的方法，或者一些服务的一些项目，你能够去短期的做。但是呢面对到的是一种文化的一种差距，面对到的是一种语言上面的差距。像我就觉得我来德国我很难能够短宣，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讲德文，所以我想这种语言上面的这种差距，加上真的要入境随俗，你要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其实那个就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有它可以扮演的角色，而我觉得有一些的地方，我们实在是要更多的强调一些长宣的一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学语言，要去学他的文化，要得到他的认同，他的接纳，那这些我想是在短宣当中呢就比较难做得到的东西，那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投入在短宣的里面，最好是可以跟当地长宣能够接轨，为什么呢？因为我来到这个地方，我想很感谢主，就是有一些人在这边做长宣，他们扮演一个角，所以我是来做一个配搭的关系。我下个礼拜我七号我就要回台湾了，那下面的工作我很难能够做出什么东西，因为我不在了，那我就觉得就需要本地的教会也好，或者在这边长期的同工，能够让这个工作能够有一些的持续性，有一些的持续性。所以前几天跟范老师钱老师在谈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呼吁，我们需要在德东的这个地方，感谢主有张牧师来，有丁同甘长老来，有这些短宣的人来。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他们来很感谢主，但是呢 因为他们在 来这边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他们又走掉了，然后后面这个持续的这个工作又怎么样来维持住，这个我想 是我们关心到的一个东西。好，所以我想这 两者之间就是要去拿捏了，要去拿捏，那各有利弊，各有他可以扮演的角色。长轩我想很大的挑战就是一生的尾声啊，你要去学语言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要去学你说去学彝语也好，或者去学哈语也好，维语的话，那你这个是两年的投资至少。好，所以我想这个他当中都有他不同的一些挑战了。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大概上样。我不晓得对这个长轩你们要不要，你们要不要回应？因为我想这几天听你们的心声，就觉得我们在德东，感谢主哈，就是说有一些短期的资源，但是其实更加需要的是长期的同工，是不是这样讲？我有没有误会到你们的意思？
如果没有长宣的话，短宣就不太会有实质的效果。短宣有效果是因为长宣已经把这个舞台给搭好了。那来的人他通常是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的，在营会里面配搭最容易看清楚了，或者呢他是就来教一些的课，这种你们可以看得见，非常非常的好，这是很集中的。然后他们就回去，并不是他们偷懒，因为他们那边又有连续的服侍啊。可是如果没有良心那个长宣作为桥梁的话，这就不可能。可是如果人不开始这个做短宣的话，他不可能后来变成长宣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一个平衡呀。所以我们现在呢，长宣我们真的是需要中跟好多弟兄姐妹说，我们祷告求主给我们有中年的长宣的夫妻来这边哈。那在这个还没有不容易得到，我们就非常非常感恩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愿意来一个月以上的。因为你们都小，你们其实最容易知道了，如果总是短宣来一下的话，你们就累死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必须要有人照顾嘛，他们也不很熟悉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处理的。所以为这个事情祷告嘛。那其实呢，我们自己中间可以到附近的去做短宣这个锻炼你们也是知道，更知道说以后神要怎么带你们甚至于到一个这个到一些我们合作的像阮长老以前提过嘛，他在别的工厂的这种不过这个都不是短宣，不会是一个一直做一辈子的事情的OK。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啊，把握。
对啊，是比较多不敢当了，我想不见得这样我大概会从这个角度来回答了。我觉得三次也好，家庭教会也好，我想重要的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家。那这个属灵的家呢，包括在 灵命上面的喂养，就是说 从圣经里面的 讲解，所以我们的灵命得到喂养。那当然我想这个就牵涉到这个教会，无论是家庭教会也好，是三支教会，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在讲圣经。那我想从我的经验里面，我也参加过家庭教会，也参加过三支教会，也在两边都听到其实非常非常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假如我们今天说三支全部都是错的，都是黑的，然后呢家庭教会都是对的，都是白的，我觉得这种二分化其实也不正确，也不正确。那三支教会有它的包袱，但是家庭教会也有它的包袱。三支教会的包袱呢是心派的问题，是心派的问题。家庭教会的包袱是什么？家庭教会的包袱是异端的问题。三支教会没有异端的问题。好，那家庭教会比较没有所谓心派的问题。好，所以我想这两边其实都有它的一些困难。好，所以 我想假如我们是用一种二分化的一种心态的话， 我觉得大概这个其实不符合真正的中国大概的整个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回到要找一个属灵的家，不单单是在灵命的喂养上面能够找到一个按着正义来讲解神话语的一个属灵的家，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不是只是去听一篇道而已，乃是呢我们身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找出一些服事的一些管道。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我们在寻求这个家庭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要找到一个不单单是能够听到神话语的地方，我们也能够服侍主的地方。那不可否认，我想当我们看家庭教会跟三支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三支教会我想因为他的传道人非常的有限，而他的弟兄姐妹们又非常的多，因为基本三支的教会在城市里面，因为教会的数目不多，所以呢每一个教堂的人很多，所以有很多人他们从海外回国的时候呢，他们面对到的一个挣扎就是他们觉得在三支教会里面找不到那种比较温暖的这种团契的生活，这种温暖的团契生活。那我想这个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东西，虽然我知道有一些的三支教会即使他们是在努力在看重这一块，但是我想实质上面有可能他们要做出来是一个不容易做出来的一个东西。那到了家庭教会呢，就发现比较看重这种团契的生活，服侍的生活。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他们回去大概就比较朝向着去找家庭教会来参与聚会，来参与在服侍的里面。但是家庭教会呢也有它的一些不容易的地方，因为我们在海外很熟悉海外聚会的方式，而常常比较传统的家庭教会呢又不是用这种方式。所以呢我们在国内呢，我们就发现现在也越来越多有所谓的海归的教会这些海归的教会呢就是很多从国外回到中国的，他们发现三支教会他们也适应不了，有一些其实不是因为教会本身的困难，而是这个人觉得他在三支教会里面太曝光所以他就觉得不好，他的工作会受到影响。那家庭教会呢基本就是比较低调的，比较隐藏的，所以比较没有这个曝光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到了家庭教会也发现家庭教会的运作跟我们在海外的教会又很不一样，所以也觉得很难能够适应。所以在国内现在就越来越多所谓的海归的教会就是一批从国外回去的，然后两边都找不到自己能够有的一个空间，然后就设立这个海归的一个教会。所以 我觉得今年我们只要回国的话，其实有很多的选择在那个地方。那我想我们就是祷告求神打开那些我们可以进去的门，关上那些我们不应该进去的门。 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我也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们，虽然或许在德东这个地方我们觉得资源还是很缺乏等等，但是其实呢，我们在海外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这是在国内不见得能够那么容易找得到的一些装备的一些机会。所以呢，我就会觉得我们的灵命一定要在成长的当中，我们甚至都要一种那种自发的能力来维持住我们的这种灵命。那感谢主，其实在今天的科技里头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就是回到国内我们可以上网，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人的讲道，很多人的资料现在都在网上，所以感谢主，我们想我们有很多的资源，但是呢，我们基本我想我们的灵命需要在这一段时间在海外的，我们就要非常的扎根啊，我们非常扎实的在信仰上面啊，然后呢，我想我们回去，我们更加的也能够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稳固不动摇，我们更加的也能够回去，我们能够被神所用。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啊，我们能够回去啊被主所用。所以我想，就鼓励弟兄姐妹们继续在海外这一段时间哈，就能够的话就找紧啊，找方法能够在信仰上面啊，无论是参加团契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别的聚会，就是在信仰上面好好的扎根。我想这个会变成我们回去以后自己比较稳固，然后也可以有一些的服事。我大概会从这个角度来回应您刚刚提到的问题了，好不好？呀，谢谢，把时间交还给。
谢谢戴牧师给我们这么详细的讲解。我们现在问题解答时间就到这里，我们感谢戴牧师、老师、钱老师还有于芳姐为我们做的讲解。我们请吕牧师带我们祷告。
敬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你的话，来分享你的信息和意向。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满怀着对你的敬畏，对你的感恩，对你的赞美。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机会在这个工厂上来服侍你。在今天第二天的聚会里边，我们有机会跟同学和老师之间和牧师之间有交通，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让老师和牧师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剩下的时间求你的灵也能够保守我们，当牧师向我们挑战的时候，让我们正是靠着你的圣灵刚强起来，来应战。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各位老师，感谢老师们回答我们的问题。下面就是有一件事情要报告，瑞斯顿的希望弟兄丢了一串钥匙，是两把大的和三把小的。